各位好，今天2月2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在正式跟大家聊天之前呢，说个我关于我个人的一小事儿，就是今天这日子是挺有纪念意义的。各位其实都知道，我开过一个生意还不错的淘宝店，那这个淘宝店呢，店庆就是2月29号，就是他妈的隔4年才能店庆一回，做个活动多卖点货。这店大概那会儿已经到5皇冠了吧。然后呢，拜我党之重锤打击，哎，就我在被全网封杀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店给也替我关了啊，连这个都给关了。那当然了，这个也是坚定了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挪到国外，然后呢，从此以后跟你这儿不打任何实体交道，哎，就是拿就是天天挤兑你这个信心，哎，以及这个决心啊，大概就是如此。这是一挺好玩的事，4年一次的店庆啊。这反正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在2月29号那天注册的，你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个跟大家先聊的事儿。那正儿八经跟各位聊的呢，是关于那个，就是很有几位网友就是说你要不要聊聊这个，以形代债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各位都知道不知道啊，就是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就是面上看就很简单的事儿。就是呢，贵州六盘水那地儿有一位姓马的女性企业家，其实她不是姓马，她是4个字的一名字，但是咱们就说她姓马吧。然后呢，这个被抓了啊，寻衅滋事，是当地政府呢欠了这位马女士呢，大概是2.2亿的这个工程款，然后呢，打算呢1200万就把这事给了了。当然这肯定没法干呀，对吧？这因为这个连基本的成本都不够。那然后呢，这就各种上访啊，各种那个去打官司啊，然后呢又强制执行啊，反正各种各样的事都在里边。结果呢，当地政府不堪其扰啊，不堪其扰，就给他以寻衅滋事，我们那著名的口袋罪给抓了。抓企业家这事儿吧，其实呢还是很正常的，在中国来讲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你要不被抓个一两次，或者是那个不陷入点官非，你好意思叫在中国你当企业家？这怎么可能嘛，对不对？那然后呢？不光是抓他，还把那个他的律师，北京的律师也给抓了，那就是也是寻衅滋事，还有律师助理，也是寻衅滋事。这罪名特别好使嘛，就都给他那个就是反正取保候审吧，反正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结果呢？因为北京的律师啊，多少呢还是有点关系。你六盘水那块儿，你可以一手遮天；但是呢，或者贵州，你可以一手遮天。那但是北京这块儿不尿你这事儿，就找了这个中国经营报的一位记者，就把这事儿给捅出来了。然后呢，包括央广网啊，还有一些媒体就跟进。是这样啊，兄弟，我这干了这么多年媒体，大致呢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儿。首先呢，这个我就因为一提六盘水，多年做媒体看新闻嘛，就马上想起一个人，叫李在镕。这人呢，前段时间，去年好像是去年吧，上了央视了，就是在那忏悔那地方，就是说他那个贪污腐败啊，然后就到央视去忏悔，就跟那个原来我们那老兄薛蛮子似的，也反正去央视那个去露个脸吧。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呢，当年就在六盘水。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然后我就花几分钟就查了一下，这个到底是他是哪年在这个六盘水的？这人呢，是那个在13年的时候，2013年11月的时候，就到六盘水当市委书记。当时呢，他就打算把六盘水啊给改造成世界旅游胜地，就是旅游之都那种概念。这概念呢，你说对不对呢？怎么说呢？六盘水那地儿吧，其实我开车去过，还行，风景不错。那但是呢，你说要说能够说达到这种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特别牛逼旅游资源，还做不到，哎，还做不到。所以呢，这个他花了大概多少钱？他从2013年到2016年左右的时间，那他一共呢花了1500亿，做了23个当地的旅游项目， 然后呢，其中呢得有20个左右，还是16个呀，就是基本算是低效率项目。就是说就是后来评估啊，然后呢他就说自己这个项目如何如何好，但是呢后来一评估，就基本都没人，你也去不了。各位可能没怎么开车或者怎么样去贵州那地儿，现在贵州有高速了。那原来就那个时候，贵州连高速都没有。你要想去这地儿，你开车得挺长时间的。这个当时，我是有一年去贵州，我不跟大家讲，我去贵州那个扶贫，给那个给山里的孩子送衣服什么的，这些冬天送衣服什么的。我开车走过一次，那个就是从那个哪儿，贵阳那块下来以后，然后开车走过一次那个路啊，反正你要是说。路非常差也不是，但是呢，就是挺危险的。风景也是真好，但是还是挺危险的。当时直接我是跟那个跟几个朋友一起去的嘛，直接我自己开的车，所以就到那个程度，因为我不信任那个别人开车在那种地方，因为我开车那个有大概10万公里的那个就是自驾经验嘛，我不太相信别人，我只能自己开在那地方。但所以呢，那个就是他等于是花了1500亿之后就高升了，他在2017年的时候就高升到那个省里去了，贵州省里去了。那为什么他干这个啊？就是他当时在那个央视这个去怎么说呢？去做典型的时候就说，因为他当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做好了，做好了之后才能升官儿。其实特简单，就是因为中共的这些人吧，就是他的这个官员，他需要一个政绩，那他怎么才能够政绩呀？那我就只能够说把这块弄得好一点，对吧？至少面上好嘛。我老说嘛，我说中共的这块一般都是那个使驴粪蛋贴金啊，有人说是使上雕花，反正就差不多这意思，就把这个东西呢要弄好一点。那弄好之后呢，搞了建设，基建是最容易。就把这个政绩给拉起来的，所以呢，李在镕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模式，然后呢，1500亿扔进去，做了23个项目，就把这个自己的政绩拉上去了。拉上去之后，他就升官了，升官到省里了，然后到最后到贵阳市的那个市委书记啊，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已经快要出事儿了。按照已经快要出事儿了，就呢，这个就给他一个叫什么，就他其实当时也不能算完全出事儿，就给他一个政协的副主席一个职位，待了一年，然后呢过渡2023年的1月，然后下去了，转手就给抓了，就你就贪污受贿，反正就这共产党的这个官员的一贯的这罪名，就直接就下去了。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您看时间。贵州这六盘水这位女企业家，她在什么时候这个什么时候出了？就是说她欠了这个钱呢？就是在这个李在镕任六盘水市的市委书记的这个干这个建设的期间，被欠了这个钱，一共欠了才2.2亿，对吧？其实，在1500亿这个大盘子里边，2.2亿真的不算多。对，咱都知道这个不算多。那等到李在镕一上去之后，这个钱就烂尾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很简单，就是后边的人其实都明白，所有的后续的这些人都明白，这个东西不行。那我如果要继续往下走，我他妈这个真的是没法往下填这窟窿。您知道，就是。在原来啊，在清朝的时候呢，其实各地的时候也都有这样的窟窿，就是你每一个接任的这个官员，都要面对着前一任给你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窟窿，所以呢，后任的官员最大的一个责任，就都是要把这个窟窿，要不然你填上，要不然呢，我挖更多的窟窿填上，要不然就给它遮掩好了，这个不能爆雷，一爆雷呢，就事儿就大了。所以呢，就是说后任的官员就不会愿意把这个，因为一看这运行的状况，这23个这个项目运行的状况，是只有往里投入，对吧？它没有真正能够产出，因为你做不到啊，你的交通也没那么方便， 对吧？你哪怕也有机场或者怎么样，你依然是没有人愿意去那儿。人家去贵州，你跟你黄果树什么的也就完了，去你六盘水待的时间就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呢，那个东西是不能持续性的。那 OK 好，往那儿一搁，就算是完了。然后呢，如果说有什么这样的债务，那我肯定不管清偿，我是能够解决，我尽量的能解决。但是你想啊，贵州那地儿他妈又穷地儿。对吧？虽然说穷庙富方丈吧，但是你基本上还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么一大笔的钱给这个窟窿给补上的。而且当时啊，六盘水那地方，他用各种各样的模式，就是贷出来的款，就包括他们那些公司，我一看就知道嘛。这个他那些公司随便贷款，然后再用各种各样的分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跑冒滴漏啊。也不可能把这个钱、这个窟窿给堵上，所以呢，那就只能苦一下这个企业家们吧。但是为什么这事儿呢？就是说，我又不太喜欢，就是我对我的同情又不在这个女企业家身上呢？这个各位，你们可能就是我，如果您做过在中国，您做过媒体，做过记者，您会发现这个太阳之下无新事。这个跟我当年做记者的时候啊，哈，就是碰上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事儿，就是见过好几次。这一次有一回是云南，也是一样的，就是当地政府，然后呢不给企业家结账，这就是因为换届了，或者是前面窟窿太大了，后任呢没有办法补上，那就是把企业家给抓了。然后，或者是说让企业家这个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式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吧，这工程它怎么能揽上？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如果在中国有这个生活经验，都知道，能揽上这样工程、搭上这样车的人，一定不是小白兔，一定没那么无辜。真的，你无论，当然，我们说这位女企业家肯定她有她好的地方，比如说她这个资助了孩子，资助了孩子，或者是做一些修桥补路的这种工作，因为有钱嘛，然后去做这些事儿，可能是个好人，但是她要想进到这整个的体系当中分一杯羹的时候，这就不一定是好人了，对吧？那你要想进去拿到这些工程。然后你要想从这儿挣钱，各位你们知道啊，就是中国的企业家有没有站着挣钱的，或者是说那个挣干净钱的？这么说吧，站着挣钱的一个都没有。这说白了，一个都没有。你总得有一部门让你跪，你多牛逼都是一样的。你让你跪，你就得跪。你像许家印一样会跪，王石那么牛逼，照样有时候他也得跪。马云就别说了，他已经跪着都已经跑到日本跑国外去了，对吧？想让他是高一层级的让你跪，那低一层级的让你跪，就是街道都能让一般的小企业主给你让你跪去。这个中国没有能站着挣钱的企业家，但有没有说挣干净钱的企业家？这个有，这个确实是有的。那。但是有一个领域，您记住了，永远没有一个干净的企业家。这个领域是什么？包政府工程的。但凡你有任何一个企业家在包政府工程，你还能干净？这事儿他妈的，别说是大熊猫了，他就是真是他应该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恐龙那级别的，应该已经灭绝了。不太可能能在现实社会当中出现，毕竟咱们这个中国这块还不是一个侏罗纪公园，对吧？你肯定没戏。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整体的，尤其在地方上包这个政府工程，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子，它那是一个分赃序列里的，你能够挤进去的，必须得用钱开道的一个领域，你肯定不可能挣干净钱。你要是事先，你要首先第一个啊，我就。这么解释，我不知道那位马女士她的这个上升轨迹是一什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原来我采访过的一位云南的当地，也是差不多地级市或者县级市，我都忘了是地级市还是县级市了。那个企业家他的上升轨迹是什么？先是开了一个小买卖，开一烟酒店， 然后其实开烟酒店就已经证明他挺有能力了，因为开烟酒店也是需要特种经营的牌照的，那也不是说谁都拿得来的，特行应该是特行吧。然后开歌厅，开完歌厅开酒楼，先开酒楼，然后开歌厅，开完歌厅，然后就包了他们那块的这个政府的市政改，刚开始的市政改造工程，就进入到这个领域里了。然后后来渐渐的有几年之后，好像是在一任当中，就是说他能进到那个政府工程里，大概那个当地的政府一任，他就聚敛，这哥们就聚敛了大概上亿的财富。你别觉得上亿少，其实上亿不少钱了，一般人都见不着1个亿，真的。就是，所以他当时就这样，然后转手，第二届政府，第二届第二次就是这哥们调走了，或者是落马了，然后这边又来一个，夸叽，好多钱就拿不回来了，然后就找记者。通过关系找到记者，说你给我报道一下。这当时我还去过呀，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像这样的这种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升轨迹，几乎这是有代表性的。几乎所有的，你只要在地方上，你去把这些工程拿下来的，我不是说别的人都有问题，但是这个领域的没有一个是无辜的，我就敢这么说，没有一个。你只要是在当地，你进入到市政工程的领域，你就一定会走这样的一个途径，是先要给人家钱，转手回来收完款给人家回扣，然后甚至于或者是说这回扣要先给，而且你要带资进场。这位马女士其实她当时也是在这个分赃序列当中的，为什么她能够拿到这工程？拿了10个工程，一共。其中一个是国家扶贫款专款专用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由像这种板上钉钉能收到钱的，这基本上在别人看来啊，板上钉钉能收到钱的项目，那是绝对抢手的，不是一般人能拿得了的。您理解这事儿吧？所以那这是国家拨款的嘛，而且很多的这个他的项目，比如说幼儿园什么的，是当地财政进行补贴的，所以像这样的项目能拿到，能量非常的大。这可以说是能量非常大，但是出问题就出在人家在这儿是要求这1500亿，23个项目做完以后，人家往上腾飞了，对吧？我就上去了，你下边这个能不能擦了这屁股，那是你后续的事儿。我该拿走的我拿走，我该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那你在这儿，你就肯定的，你就只能够在这儿去给帮我扛这雷。对吧？这帮我扛着嘞，这里边肯定还有事儿没说。当时这个他怎么给人家去？因为他只要说了自己行贿，对吧？那就更拿不着钱了，那钱就更拿不着了。所以你不会在他的这个控诉当中跟知道他肯定是去行了贿，然后去拿的这个工程，或者是拿到工程的分包也是一样的。你记住了，拿到工程的分包也是一样的。都是用这个分赃系列里边这来，然后呢拿走的这个钱，就这么点事儿。所以你说我对这种事情会不会有这种有这种愤慨，对吧？这件事情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儿呢？最大的问题啊是根本就不照法律来，对吧？当地的这个政府，然后呢会去对抗，甚至于高一级的法院，然后判罚的下来的东西，这些。地方的这个肆无忌惮的权利，没毛病，这个确实是，这是中国这种一党专制啊这种东西的一个痼疾，这个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你可以去批评的，但是你要说让我说我多同情这样的企业家或者如何如何，他这个以形代款呐、啊、什么这种东西，我确实也没有，为什么？是因为真的太了解这边的这种情况了，那这个他只不过是因为。这一任领导倒霉了，那为什么敢垫款呢？他垫着款就进去干活啊，在那种地方你不垫款，不给人钱，不去打通这关系，你什么工程也拿不着，尤其在那些小地方，你什么工程都拿不着，真的就只能够你必须得干这些事儿。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企业家活得容易吗？不容易，对吧？但是他们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在这当中去要挣这份钱呢？风口浪尖上挣这份钱，刀头舔血的挣这份钱， 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是真能挣着钱。一旦大量的人都是从这样的地方，他挣到了钱了，不是说每个这样的企业家他都没挣着钱，或者是说被政府拖累，他真的能挣到钱。尤其是在经济好的那些年呢，或者是说这个上一任官员没有落马的情况下，我像我跟大家说的，我说云南那位企业家，对吧？身家上亿了，那他即使折一半，他还是依然比绝大多数人要有钱得多。那就是人家是真能挣着钱的，这个就很正常的。那有这个利润，有这个利益，他就往里去投入。而且呢，这些人还能干嘛呢？就如在风光的时候啊，是在那地方就是呼风唤雨，真的，这完全不开玩笑的是呼风唤雨，什么地儿都能给你摊平了，什么事儿都给你摆平了，甚至于还有很多这个小弟当打手什么的这些事儿。特别正常，真的。湖南，我有一个哥们儿，就也是当地的，弄矿的嘛。然后呢，就打死人了，就因为这两个老板之间弄这事儿，把对方的一个老板的手下给打死了，而且把那个当地那老板给绑了，逍遥法外多少年？逍遥法外都10年了。对，然后有一回打黑，呱唧顺手给扔进去了，真的就是。就到这个程度，他就在当地，就在那个县，你就是抓，你就没人去抓他，这个就这么牛逼。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盘根错节的这些东西，在中国现在的这个阶段，因为他的这种权力结构以及这种下边的管理的，因为权力结构它就这样的，它管理的这种盘根错节的这种关系以及利益的纠葛。你让你说他这个事情破坏法治，然后以形贷款，然后呢这个以形贷债，然后再说其他的，然后让大家很愤怒。我告诉您讲吧，这东西在我们真正干过这一行，然后知道这个中国社会运作的人看来，没有无辜的，没有任何一方是无辜的，他就是应该是这么发展，只不过像这样的一个暗潮涌动的社会里，这朵浪花翻出来了，让你看到了，看到了一边是企业家，一边是政府，然后什么这种以形贷债的这种东西，然后把这些能放在面上说的东西给你割出来，然后形成了一个舆情，一个热点，而且最后还会给他给压下去，但是其他的这些东西背后的。怎么说呢？烂吧，都已经烂到是根儿上了，就这么简单。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